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父子大乱斗》播客第37期，我是小周周。今天是2023年4月30号周日。
对，现在是中午11点12分，今天是小长假第二天，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 Happy 肖。那今天和大家分享四个什么话题呢？
第一个话题是《灌篮高手》，不对，
对，有灌篮高手了，对。
第二个是你写的要什么题？就要听我的电波吧，是一个动画片。然后第三个讲春游，然后第四个讲的是最近得了甲流。
对，甲流什么感受，对不对？其实最想讲的、最想分享的就是过去一周、三四周吧，没有录节目。哦，还有中间还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比方也不说有趣吧，期中考试非常重要的一场考试，对不对？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开始之前，和听众你分享一下，刚才在录节目之前呢，我对小桌有要求，就说录音啊一定要有自己的情感。比方说我在写提纲的时候，我会和他沟通啊。我们现在四个故事已经写提纲写在大家写在一个记事本上，我们两个人都可以看到，在这边录。那我就会跟他讲说，你要每一个故事，你一定要讲自己的情感，哪怕是非常小的一件事情。比方说我们待会要聊《灌篮高手》，你不能说等我讲完我自己感兴趣的情节也好，我自己感受也好，我问你是什么感受，你不要说，哎，我觉得这个电影还不错，我觉得这个电影很好。那这样的话或这样的表达，其实我觉得是对听众来讲没有太大意义的，对你自己来讲的话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来揣摩自己的当时的心情的机会。那其实录播客就和写作文一样的那。写作文其实你真的是要写轰轰烈烈的大事情嘛？也不一定啊，就是生活中细微的小事，哪怕不是一件事情，而只是你一闪的念头，或者说那一瞬间的一个感受啊，非常小的事情，有时候就可以，只要是你真实的情感，就可以引起其他人的共鸣。那最没有情感的表达是什么呢？就是哎，还不错啊，哎，很还好啊，哎，我觉得还可以啊，这种情感是最。不能引起别人共鸣的情感。那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啊，过去几周吧，那没有录节目是因为有期中考试，还学习压力比较重啊。尽管我们其他时间也没有真的是完全用在学习上，但是还是有这个压力啊。但是压力释放了之后啊，就有一个春游的活动，是不是？也就是疫情2020年以来，是不是第一次出去玩？
对，那但原本有个军训，然后得甲流就没有参加。
对，但春游还是赶上了，对不对？
对，
有些什么好玩的事情？去哪里玩啊？
先讲一下春游我带了什么吧。我这次春游没有带很多的零食，就带了一点点吧。然后主要是把我的 MP3 带着。
等一下，其实零食的话是我们春游几十年不变的一个最重要重头戏之一，对不对？像我的小时候就是。就春游的前一天，首先我会兴奋的睡不着觉，但你还好啊。然后我们基本上小朋友都会去，就爸妈带着去超市买零食，这是一个固定项目，对不对？
所以这次去超市碰到很多同学，但没有我们班的。然后我是把我的 MP3 带着嘛，然后就在路上听歌，然后我同学他们都觉得很神奇，因为他们不知道 MP3 是啥，有的是有，然后就是他们都以为 MP3 是把枪，就是因为有把枪是 MP5 嘛，就他们觉得 MP3 是把枪，然后我带过去，他们问我可不可以看视频，然后我说就是听歌的，然后他们就知道了。
有没有放给他们听？
放了我给一个同学听了，因为他们几乎没听过什么流行音乐，所以他们我给他们听，他们都没听过。
你给同学听什么？
同学听，这听周杰伦的，因为他也喜欢周杰伦。
对对对，那他看有没有什么感受？
他就觉得很新奇，就是他一开始他问我说这听着要不要 VIP，然后我说这都自己下载的歌，不要 VIP。
所以说现在小朋友他就是生长于互联网时代啊，以为所有音乐都串流，但最早的话其实是买磁带、买 CD，到后来的下载 MP3，到现在的所有都是串流，比方说网易云音乐、QQ 音乐、Spotify。 Apple Music 等等等等，啊，这个也是我们赶上了 MP3 的最后一个世代的这样一个有一个体验吧，算是。
嗯，对，嗯，然后我们活动，我们先去了那个长风公园嘛，
嗯，
你这是我妈说长风公园就是上海学生就是春游几乎必去的地方
哦，上海圣地，
嗯，
长风公园好像有点大，是不是？
对。
我和你妈就是在，在怀着你的时候啊，你妈大肚子的时候就去，我们两个去长风公园，到时候跟她拍照。
嗯，
那个时候长风公园在长宁区嘛，有点远，然后去了之后，
嗯，
那个时候还有小偷，就我跟你妈坐在草地上，那个包放在后我们身后，就看到有些人在后面鬼鬼祟祟从小树丛里面往外走出来。我印象还蛮深刻的，
嗯，
因为它公园实在太大了，可能保安也不可能就是说管到所有地方，而且那个时候，摄像头不是很多，那现在公园里估计到处都摄像头会好一点。所以说活动一共两个，一个长风公园，一个是去环球港的私家乐园。那长风公园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嗯，长风公园我印象最深的是，首先第一个是它中间，长风公园是围绕着一块大湖的，
嗯。
它中间有个湖，然后我印象很深，湖上面有个鸭子，
嗯，
有个鸭子，
真鸭子假鸭子，
假鸭子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小红鸭，然后我印象很深的是长风公园里面有很多老年人，他们在那唱歌，
哦，是早上吗？
对，印象最深的是它有一个港口，
嗯，
那个地方有一个团，
嗯、
一团人在那唱，一群起码有三十几个人
唱红歌。革命歌曲
也不是，就是唱老歌吧、反正我没听过的
OK、
然后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他那个旁边就是旁边有一个那个牌子，就是立起来电子的嘛、
嗯、
就是他可以检测分贝，然后我和同学就觉得很新奇，然后就走到旁边大喊，然后喊到一百零几、然后就是你这上面说什么什么请降低音量，什么保护耳朵、噪音对耳朵不好、笑死了。
嗯，那去公园有没有就是我看也看、后来看照片也、
嗯、
大家这边买零食啊，是不是买冰棍？
嗯，对他们买冰棍。 然后我们那个长风公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它有一个假山，
嗯，
就是有一块地方嘛，
嗯，
它是一个假山，
嗯，
然后假山前面有块湖，
嗯，
然后湖里面还有几个人在不是，就是在湖旁边岸上有几个人在画画，
嗯，
也不是湖吧，就是一条小溪，然后小溪中间有石头，
嗯，
然后那个小溪水肯定几年没换的都黑的，
嗯，
所以非常可怕，
嗯，
然后就是我们要从那个石子路过去嘛，
嗯，
然后石子路有一条捷径，
嗯，
有个捷径就是比较远嘛，跨度比较大，
嗯，
然后我们几个人当时就直接从那边跨了过去，
嗯，
然后有一个同学他当时跨过去，他幸好
没跨过去栽了。
跨过去了，就是他那个脚尖就是脚尖颠到那个上面，然后使劲就是超越极限，然后爆发力，然后使劲往上一蹬，然后就蹬过去了。虽然上去了，可是他右脚蹬的嘛，
嗯，
就是他着陆的时候，就是脚使劲往前一蹬，把自己蹬上去了。然后他前面就是个台阶嘛，结果他的台阶绊了一脚，摔了一跤，但是幸好是没掉下去，笑死，差点掉下去了。
嗯，
然后我们在那个假山上面，
嗯，
他那个山有点陡，
嗯，
就是他们在比谁找的地方高，
嗯，
然后我找了一个最高的地方，嗯，
所以说玩儿其实公园里面大家也没有说特地的项目，就是说老师把大家组织一起来什么做游戏啊也没有，就大家各玩各的，
对，
我听说你们还分了三个小队，
男生分了三个，女生分两个，
男生分三个什么小队？
一个小队是他们矮个子的，就是好一点的在一队，
成绩好一点的在一队，
对，
就说现在有一点那个分布的趋势啊，就是个子不高的同学，可能成绩普遍的比个子高的同学成绩要好一些，而且上课可能也活跃一些，
对，
讲话多一点。
嗯，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小个子，但他们不太行的，就是分在一组。
哦，成绩好的小个子一组，成绩不好的小个子一组。
对。
然后
我们是高个子一组，
大个子一组。
对，
嗯。
然后，所以我们那个，但我们就是几乎后两排的是一组
啊。
所以我们后两排也有一些不高的，就比方说，我们组长就是我们在那儿跨石头，我们组七个人嘛，我们六个人都跨过去了，但是所以我们组长他因为他有点胖，所以他就慢慢走过去的。他说他老年散步。
我是魏某某还是杨某某？
不是啊，杨某高的是孙某某。
哦，孙某某，好吧。
然后我们那个再讲一下那个环球港私家乐园嘛。
哦，就中午在自己野炊带着东西吃了。
没，中午是在私家乐园里面吃的。
OK。
它有个中央台子，是我们在上面吃的。
OK。
然后就是他那个环球港我第一次去，我不知道有个这个地方。
你以前去过的，带你去过的，可能你不记得了。
然后就是这个地方那里面私家乐园，我们一开始在外面嘛，就是他私家乐园应该是一个以索尼克为主题的。
世嘉是日本的一家游戏公司，之前还出过主机世嘉土星啊什么的，就我那个年代。在索尼的 PlayStation 出来之前，基本上就世嘉的它几代主机为主的，后来就没做主机，但是还在做游戏，像索尼克啊等等的，反正还是街机也是它的一个大的一个产品的板块，反正做游戏的公司很有名的。
那我知道，就是它里面是专门搞的索尼克主题的，所以就是它里面都是以索尼克为主题的。东西
运动类的
有运动的。然后先讲一下我们那个鬼屋。鬼屋印象最深刻，因为那个鬼屋它里面排的人很多，就是上午压根排不进去的。就是我们那些女生他们上午就玩了一个鬼屋
啊，
就是他们喜欢排，喜欢排队
啊，喜欢排他们自己喜欢的。
对，
然后排在一时候又可以你
聊聊天，
对，几个人火在一起站着那边聊。因为女生我感觉女生就喜欢这几个人嗡在一起，三个人五个人嗡在一起讲话。
对，他们还喜欢呼叫别人姐。
然后
我们上午没去完，我们下午去的鬼屋。然后那个鬼屋它里面就是有它不大的，就是一个帘子，帘子后面有那个吓人的。然后你就是有的时候忽然钻出来一下。然后
就是扮演鬼的工作人员钻出来一下。
对，然后最搞笑是你就是里面有个假鬼嘛，就是有假鬼头探出来的，然后我当时在那拍了张照，我和那个杨某我在那合影了一张，
他工作人员鬼也很配合
啊，没是一个假的
啊，假鬼啊，
然后我们最后出来的时候，就是最后出来有一个吊着的头，就是从天上吊着的嘛，就是悬在那儿。然后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就是他把头甩到后面，然后直接甩别人脸上了，然后别人吓死了。
哦，你们进去的话，就是人不是很多，还是说十个人或多少人可以？
最多八个人。我们七个人往里面钻的。
OK。
然后再讲一下那个跑步游戏，这是一个索尼克的跑步游戏，它总共有八个人参加嘛。然后我们七个人，我们七个人有两个人没参加，因为他们有点胖，不想玩。就是懒得运动。就出来就不想运动了。然后还有，所以我们是五个人玩的。然后我们那个杨某某他笑死我了。就是他跑步很娘，然后就是不放开，就是很娘的跑步。然后所以他在那个机器上面跑，就是他跑的是那一把。然后最搞笑的是他那个，就是他说我不会玩，然后就是别人说不会玩，像我不会玩，我是就是故意说的嘛。然后他说他不会玩，他是真不会玩，就是他当时是跑， 就是他是、
嗯、
他那个步幅特别小，然后所以他、
嗯、
然后他最后那个要按按键也没在合理的时间按到、
嗯、
所以他那个跳远他就跳了1.1米，
嗯，
可是他
就是没淘汰、
嗯，可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可以，他可以跳了2.1米
，OK，
嗯。然后他那个还有个110米跨栏，
嗯、
那个笑死我了。你就是他有按键的嘛，
嗯，
就是你要跑，就脚下面要跑、
嗯，
然后到合理时间就按按键就可以跨嘛，
嗯。
然后我这都跨过去，我们几个几乎都跨过去了。
嗯、
然后那个杨某某他一个没按到，直接撞过去了。然后他跑到最后还不跑了，
嗯、
然后上面写取消比赛资格，
嗯、
笑死了，
嗯。
嗯，然后我们早上还一开始玩的是一个推理寻宝嘛，
嗯，
然后那个推理寻宝又那边排的人很少，
就早上去长福公园是短短的可能1-2个小时就去四家就去环球港了、
对好，长福公园就去了一下，嗯，然后我们后面去一个那个推理寻宝的
也是在私家乐园里面、
我后面是我后面说的全是私家乐园的，
嗯，
就是推理寻宝的，就是它有两个房间嘛、
嗯、
我们就玩了一个房间、
嗯、
就是我们七个人有四个人到一个房间里面去了，然后我们三人组还是在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我们在那个房间里面机关，
嗯，
那个机关是有一个拼图，
嗯，
我就我主讲嘛、
嗯、
这拼图的上面有给了你一些提示，
嗯，
让我们拼那个拼图拼了3分钟，总共8分钟嘛，
嗯、
我们拼了3分钟，然后后面拼图看了好久，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有个杆子嘛，那个人拿了杆子不知道在干嘛，
嗯，
然后我看懂了，他同是一个杆子里面有一个白的一个方框，
嗯，
方框就在房间里面找什么东西放的，然后一看，
哦，对对对，等一下，这种推理寻宝就类似于一个密室逃脱、是吧？你要把你锁在里面，有些你要找钥匙啊，或者是
啊，对，差不多，
嗯，
然后一看，就是他有大的小的两个箱子嘛，宝物就在那里面，
嗯，
然后我当时看那玩意儿一个白的一个框，然后我看房子上面有几个方框，然后我就拿那杆子把那一捅，然后那个后面就有东西
OK、
然后最后我就再推理一下就出来了，
嗯，就是就算是成功逃脱了，
对，没，就是他也不是逃脱吧，
就成功八分钟之内嘛，
对对，
那有没有同学没成功的？
我们组没有。
Okay，
那我们组分成2波了嘛、
嗯，
然后我们最后把那个密码解开以后，
嗯、
把那个球拿出来了，
嗯，
然后那个球放到那个机关里面就启动了。
OK，
然后我们最后就非常高兴就欢呼。
OK， 那后面还有一个。还有里面还可以玩碰碰车
啊，对，然后里面那个也是索尼克碰碰车嘛，
嗯，
然后那个碰碰车有5个，
嗯，
然后我们就是我和杨某某一坐一起，就是那个，
嗯，
那个跑步成绩超高的那个，
嗯，
我和他坐一起，然后他开车，他车技不太行，
嗯，
就是他没撞别人，
嗯，
然后就是后半程就是我在给他开嘛，
嗯，
然后我给。嗯，然后就是
哦，你跟他坐一辆车，
第一场我和他坐一场，坐一起，
嗯，
然后就是我和他开，然后看那个太菜了，所以第二场我就没和他坐一起了嘛，
嗯，
我就一个人开一辆，
嗯，
然后第二场我就把他撞到角落里面去了
，OK，
笑死了，
嗯，就你喜欢怼他，
嗯，对，
嗯，
因为我以前和他坐同桌，
同桌关系好。
嗯，对，
嗯，所以说还是非常快乐的春游啊。
嗯，
你印象中上一次春游你还记不记得去哪里？在那个时候还是小学。
上一次春游去的恐龙博物馆、自然博物馆。
哦，还有印象吗？
嗯，有。
哦，那个时候4年级是吧？
嗯，哦，对对，这次春游，
嗯，
去长风公园，
嗯，
你这儿有一个人，他拿了把吉他，
嗯，是谁？
89年级的，
哦，
拿了把吉他去，然后我旁边看到他，
哦，
我也弹了一下，
你也弹了一下，
嗯，
那你同学听到你弹没有？
听到了呀，
哦，觉得你弹的怎么样？
嗯，
弹什么曲子？
嗯，这也不说了，我没唱，就是弹的十级的那个普通朋友，
哦，
那个就是需要一点技术，
哦，秀了一把，
对
，OK， 是的，你 学吉他，不管学乐曲什么乐器啊，你就是为了，不是说为了展现啊，就是说能够有和大家一起的时候，是吧？给大家助助兴啊，是吧？让大家有一个事情可以做嘛，哪怕是听你曲子也是一件事情，是吧？比大家就呆坐在一起要有趣一些。
嗯，确实。
嗯
嗯
，OK， 那这春游你还是非常高兴的，对不对？能跟同学一起去，而且都是。每次春游啊都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对不对？包括现在啊、可以拍照片，但我们那个时候像我小时候还不一定能够，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照片，可能老师会拍一两张、那个时候都是胶卷照片嘛，没有、印象都是模糊的。
嗯
，OK， 那分享一下我最近看过的一个、连续剧啊，它叫《听我的电波》吧，那最早是一个、是一个漫画，然后被改编成动画片，在2020年在哔哩哔哩上是有这样一个动画片，我可以去搜一下，叫听我的电波吧，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好看啊。然后前几天吧就无意中发现它被拍成了连续剧，而且已经出来了第一集了，刚刚出来第二集，第二集的话我可能小长假早一天去看一下。它讲了什么故事呢？其实从标题你应该可以大概猜到啊，电波什么电波，就是现在可能小朋友不太听啊，就是你如果坐出租车或者说你坐马车，你就知道、
对，
会有收音机里面有电台，那电波就是电台的意思。他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讲日本的啊，就是在咖啡店打工的一个叫美奈林的这样一个女孩子啊，被前男友骗了50万块钱，然后有时在酒吧里借酒消愁的时候，他就吐槽这个被男朋友骗钱的经历呢，被一个当地的一个广播电台的制作人呢录了下来，然后并在隔天的节目里呢就复述了他的故事啊，就引起了不小的回响。然后他当时正在这个美奈林啊，正在那个咖喱店打工的时候，听到别人在讲他故事，就很愤怒啊，就说怎么出卖了我啊，对吧？我的这么自己的亲身经历的故事就被你拿在电台里讲了，就冲到电台去了。然后那个制作人看到他就说，哎，你既然这么愤怒，你要不要自己，我把话筒给你自己去讲。然后他当时就自己就狂讲了可能8分钟到10分钟，具体的时间我忘记了，就嘴巴不停的巴拉巴拉巴拉，而且没有一个错字，没有一个停顿的讲了很长时间。然后那一期节目就很快就火了，之后那个制作人就说，其实你是非常有天赋的啊、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就说哪怕只要是没有经过培训的人，能够像比方说应该是10分钟左右吧，就能够连续不断不打梗的说10分钟，就非常有饱满的情绪，中间没有错字，没有 NR 这种词的，而且没有停顿的，能够说这么长时间的人是非常少的，所以他是非常有天赋的。然后就专门为他打造了一档节目，然后这个档节目就变得很火。当然后面还有一些很有趣的情节啊。那我之所以喜欢这个节目，那听众你也能够猜到啊，因为我和小猪猪是在录播客嘛，其实播客和电台节目还是有非常大的相似之处的。然后这个美奈林的经历啊，就给我很多启发，也可以给你我一些提示，就是说什么样的节目会大家会非常喜欢，就你骂人为什么骂人大家喜欢听，你猜，小猪你说为什么骂人别人喜欢听？
因为你情绪那个
情绪别人可以引导，会引起别人共鸣，对不对？
对，
而且别人可以感受到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一个在读稿子的人，对不对？
嗯，
哪怕我是讲金庸的武侠小说，那武侠小说是不是很精彩？那我在那边念，听众会不会觉得很好听？他不一定会觉得很好听，因为首先他知道你是在念故事，而不是你自己的故事。然后非常强烈的情绪的话是可以引起别人的共鸣。为什么会强烈的情绪会引起别人共鸣？因为它是真实的，只有真实才会强烈。其次，因为它是真实的，对于一个人，不管是我是真实还不管是你是真实的，只要是对于一个活生生的人真实的，他一定会打动别人，打动对方。为什么？因为对方也是人，他不是一个猴子，他不是一个大象，你讲的事情哪怕他没有经历100%一样的经历，但是总会可以从其他的经历中能够感同身受，或者说他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或者他没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他可以想象出你当时的情感。比方说被男朋友骗50万块钱，他可以想象出你当时情感，因为大家都是人类，人类的所有的情感它其实是相通的。所以说这个是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然后当然我不推荐你去看，因为它里面情节其实是有点 是有点那个社会化或者成人化的，就是说比方打工啊或者男朋友啊或结婚啊，可能有些情节你不是会太有理解。但我推荐啊听众，如果你听了我的啊分享你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个，哔哩哔哩上可以去看动画片，我觉得看动画片就足够了。如果你喜欢看的话，可以再去看一下这个连续剧。那他我想分享里面有一个，最后分享一个里面的三秒法则吧，是那个制作人啊中间的一段情节，他和那个美奈林讲的，就是说播音界啊，就是说就说电台界吧，有个三秒法则。什么是三秒法则呢？就是说你现场直播的节目不能超过三秒没有声音。什么意思呢？就我跟你在录节目，现在是好比现在是现场，但实际上我们后面有剪辑啊，就不能中间我不讲话你也不讲话，整个空气凝固三秒钟没人讲话，这个是就算是一种放送事故。那放送事故是日文，那你换成中文其实也可以理解，就是说你播音
翻车了，
对，翻车了，你不能超过三秒钟，你如果超过八秒钟了，那制作人就下课了，就要被辞退了，或者说播音员要就是记大过啊，或者说要被罚了，就是非常大的一个事故啊事件。这就是就我们也可以利用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其实超过三秒没声音，其实并不，你看起来好像是啊，我们要录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是两个小时，能不能做三秒钟完全没有停顿的，我觉得是还是可以做到的啊。
嗯，
其实也不能说是技巧吧，你要想用话来填满这个所有的空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特别是当两个人或者两个人以上的人来录节目的时候，那我就觉得是非常容易做到，但是也是一个守则。为什么要有三秒八秒呢？因为听众的每一秒的时间都是非常珍贵的，你这边空三秒钟，一万个人就是三万秒钟，其实是浪费大家时间的，而且大家会觉得哎，怎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我的收音机坏了等等等等等等
啊。对
OK， 那分享一下甲流。
我们甲流的话就是上次估计着凉了，然后就被传染了。然后
其实你们班是第二波，最早是别的班。
对，就是一开始二班他们也有一波，然后就是因为二班，所以我们体育课合班，我们一二班合班，我们就下不去，然后就是我们下不去就看电影，然后我们已经看了三部电影了，笑死了，有起码他们隔离了五周。
OK， 然后慢慢就过渡到你们班上来了。
对，然后我们班就得，然后就得了嘛，然后得了以后正好赶上军训，然后军训就没去，然后我就是那个甲流的话，他感受我有，其实感受和新冠差不多，就是新冠他就是那个发烧很难受嘛，然后可是甲流他就比新冠更恶心一点，因为新冠他发烧就发一天半或者两天半，然后甲流的话他起码要发，你不吃退烧药要发三天，
对，
强的话就发三天啊，我是就发了两天，
其实没发到两天，
啊，
因为你吃了特效药，
对，然后就是甲流的话，他那个，就是他没胃口的，就是得了甲流，他是一点胃口都没有，就是吃进去他还要给你反出来的那种，
对，其实你说的这种反应啊，包括你还没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还是有点上吐下泻啊，但是上吐下泻加上你吃东西没胃口，它其实不一定是甲流反应，它其实是特效药的一个副作用。那我带小桌桌去看医院的时候，医生什么药都没开，就开了一颗药，两片，但是同一时间吃下去，
两片像一粒米一样，
一粒米非常小的药，那个药吃下去就会把甲流的这个细菌杀死，但是它的副作用非常非常大。那为后面两天就是
穿了两天，
对，不光穿嘛，就人特别没精神，然后想吐，然后吃东西有就嘴巴里不断的说嘴巴有臭味嘛，所以说凡事都有双刃剑，对不对？那后来你妈其实也是得了甲流，但是她去测那个捅鼻子啊，都一直测是阴性。后来医生也说，就是说成人不一定甲流测得出来
啊，
所以她没有吃特效药，所以她一共烧了四天，差不多第四天才退烧，但就是完全靠自己抵抗力也可以好，就是时间久一点。
对，
但是一个好处就是她没拉肚子，因为她没有吃特效药。
对。那个拉肚子真的特别恶心，我那段时间就是我随便往上一坐都能拉，
是拉肚子，但是也我觉得也是一个排毒的过程吧。
嗯，对。然后最奇怪的是那个嘴巴里面那个臭味，
嗯，
我后来品，我就是早上起来坐床上，我品了5分钟，
嗯，
就我品出来发现和我脚臭味特别像，
哦，
就是把我到现在脚臭味全部浓缩起来，
嗯，
就是我闻不大出来，你要仔细品的出来，
嗯，
其实
它
就是脚臭味，
其实它也不一定是臭味，因为我没有闻到你嘴巴里发出来臭味，可能就是说你那个时候。
嗯
啊，鼻子对某一种气味特别敏感，但那个气味并不一定是其他人闻得到的，或者是其他人觉得是臭的，
嗯，
就整个你的味觉和嗅觉是混乱的，
嗯，
被那个特效药搞的，
嗯，对。
然后现在弟弟也感染了，
嗯，
就我们家四个人，三个人都阳了，就我还没阳，
嗯，对，
嗯，其实我也可能阳了，嗯，但我自己没感觉到，
嗯
嗯，反正甲流也是最近，啊，还好是期中考试阳的，之后阳的，
嗯，啊。对，然后那个就是幸好不是乙流，
嗯，
就是乙流我有个同学，他说他小时候得了，
嗯，
那个乙流他好了之后有一天，
嗯，
就是他那个他只要和人接触，
嗯，
那个3秒以内的那个人就要被传染，
这么强，
嗯，就是特别强，嗯，就是他只要去，他如果得了以后，就那半天时间，
嗯，
他只要去他们班就全得了，
哦，
就是乙流那个有半天时间内传染性特别强。
哎，你小时候还得过那个口腔疱疹？
嗯，对，我印象很深。
哇，那个口腔疱疹我觉得比这个更恐怖，因为当时你还是去打吊盐水，吊了3-4天吧，
嗯。
他那个更恐怖是什么呢？你这个还是你发烧啊，或者拉肚子，你是看外观是人看起来是没什么变化的。
嗯，
他那个口腔疱疹就是你嘴巴张开，
嗯，
你舌根部就会看到很多泡，水泡就看起来就很恐怖，就跟你那个
密集恐惧症，
不是密集恐惧，就是你那个僵尸片里面就是人变异的那种，
啊，
就有一点变异的症状嘛。
嗯，
然后你口腔里长泡，你是吃不了东西的，很疼，对吧？你咽口水就疼。
嗯，
我觉得口腔疱疹首先它传染性很强，然后它给人带来的伤那个痛苦程度也是非常高的，我觉得也不亚于什么新冠甲流什么的，
嗯嗯，对，
反正最近几年就是各种怪病，哦，嗯，新冠之后就是甲流。
嗯，对，然后你甲流一直都有的，
嗯，一直有
甲流，就是一个流行病，一直复发。
嗯，
不是复发吧，就是有，反正到秋天、春天是
容易得，
对，最容易得的。
对，之前小学的时候也是有大家说有谁谁谁哪个班得甲流，
嗯，
但是好像就没有回来传给你，传给家里人过，
嗯，
就你们同学之间就可能没有新冠那么强。
嗯，对。
然后我发现今年有特点，就是到现在啊，就还没有蚊子，就家里也没蚊子，外面也没蚊子，我怀疑是不是和
外面有蚊子，
有蚊子咬包了吗？
嗯，
反正我到外面去，
我没有，
都没有咬过包。那就往年啊，就天气只要上了20度之后，因为我们小区那个树很多嘛，上了20度之后，
嗯，
就蚊子就是你就要点蚊，就是要挂蚊帐了，不然的话，不然的话蚊子就太多。所以我感觉今年还是有怪怪，是不是跟那种各种病毒变异有关？是不是蚊子也被
有可能
变蚊子也被杀死了，或者怎么样？
嗯，
还有可能就去年冬天。温度太低了，也可能蚊子卵也冻死了一部分。
嗯，对，
嗯，所以说也是期中考试在甲流之前，然后报成绩之后有家长会，家长会就我跟你也讲过啊，就是学习事情不要提了，
嗯，
就是家长会有一个片段啊，是班主任讲的，
嗯，
就说希望家长在这最宝贵的3年呢，多陪陪孩子，因为孩子就到高中之后可能就不太沟通了。
嗯
啊，然后现在像也主要不是物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就是小朋友就是觉得自己是个体啊，或者跟爸妈跟妈妈讲话，爸妈就只会说你成绩怎么样啊，赶快做作业啊，就没有其他话可以讲，可以分享。
嗯
啊，然后当时也是很多，我看周围的家长也在频频点头啊，就是说可能现在孩子也不跟自己讲话，
嗯，
就回去就把门关着啊，也不讲学习事情，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双向啊，你就不要怪小朋友去不跟你讲，其实你自己有没有和他讲你工作上的事情啊，你生活上的事情啊，你的喜怒哀乐啊，是不是你只要跟他讲话就是讲学习啊，等等等等啊，
嗯。
然后就是那个班主任就说希望孩子回去抱抱爸妈，然后，
嗯，对。
然后有个说你们有个同学说那我爸会一脚把我踢开的，
嗯，对， 然后我们有个同学他就是他当时那个老师那天和我们说的时候，就是有个同学他当时，说什么他，就是他爸妈把他房门锁给拆了，就是
对，
让他写作业不要关着。
对对对，其实你还好，你不会关，但是你就是外面会很
我
吵
这
的话，
地
房
也太吵了，那
子，
一回家就叫，所以要关一下。可是我不锁的呀。
就没什么好锁的，对吧？现在也不能看手机，锁在里面也没什么好看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哎，这个其实是，我相信还是非常少的家长能够很好的，就家里能够很好的沟通的，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因为为人父母啊，之前我可能在节目里也聊过，大家都没有一个人教你去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父母啊，怎么样去和孩子沟通，没有学校去教，也没有人有成功的经验分享。你自己如果不是主动去寻求一个改进的话，其实真的就是，随着自然的发展呢，你跟着家长跟着也就是卷内卷的压力啊，成天去卷作业卷学习啊，然后不去注意其他方向的沟通啊，真的会就会越来越严重啊。其实最后真的就是，最后的3年时间，如果不好好把握的话，可能后来就会心理上会。就亲子关系会走得越来越远。那我觉得其实啊，这个复制大乱斗播客也是一个我们互相交流的一个机会，对不对？你讲讲你的想法。其实我们不录这个节目的话，平时也会去讲，但是会不会讲得越来越少呢？这个其实不在于你啊，在于妈和我是吧？还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和你平等的沟通吧，然后就是多倾听，不要说。我自己有个习惯，就是说你说什么事情，那我就会说，哎，你下次不要这样，或者说，哎，你不要和同学做这个事情，你不要和同学做那样的事情。像这样的话，如果说多的话，可能慢慢的孩子就不会跟你再去讲更多的事情，对不对？只要他说什么，你就说不应该这样啊，你应该怎么样啊，对对对，等等等等的话，那他反而就会讲得越来越少。这个也是我们主要是家长吧，要慢慢的去学习去改进的。OK，那最后是灌篮高手。
对，
灌篮高手是大电影是二十，
20号，4月20号，
对，然后我们这边还架了非常大的一个，在有一个商场万象城下面架了非常大的一个篮筐，就气势还
对，
挺恢宏的一个篮
确
筐，
实，
很多人在那边合影啊，一个篮球架外面架的非常，然后说明这个电影上映还是那个出版方还是费了很多心思的。
然后就是。我有，就是他讲的是后面一点的故事，所以我那个漫画还没看完嘛，
对，
可是我看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就是他，就是我印象最深刻是那个樱木花道他那个救球，就是他那个自身天才嘛，所以他，就是他那个救球，他经常那个往就是场外扑，就很极限的那种救球，
对，其实樱木花道原型啊，原型是那个公牛队的罗德曼，罗德曼又当时公牛王朝又被称为篮板王，他就是。他场上就干脏活累活去救球，那个救球也是罗德曼的一个原型啊，有个经典的救球，飞身救球的原型。然后他在队内也是主要的工作就是抢篮板，这个是《灌篮高手》的一些趣轶事吧。然后就《灌篮高手》电影的话，当时我是打算和你在五一期间去看的，但是恰好上映的第二天吧，也是周末周六，然后前一天晚上就有我们打球群的一个朋友吧。就说哎，有2张第二天的票谁要？哎，我恰好是那个时间段，我和你都可以去看，就他就免费送了2张票给我，也是我们最近的一个电影院，而且我们进去发现那个座位还是非常好的，正中间的座位，
对，慎重。
也是一个运气吧，对不对？然后还有说到罗德曼刚才讲他飞身救球啊，就是樱木花道的抢球啊，其实我早上也你去打篮球，我也和你讲，就是说，打篮球，像你小朋友，他配合意识其实一般是没有什么配合意识的，因为你能够把自己的球运好，能够找到空当，能够过掉防守人，能够去找到空当投篮都不错了。就是你的整个经验和精力啊，反应速度就顾及不上你真的去组织啊，没有人会去组织的，没有人会去串联队友去传球的。所以你要在一个年纪不太专业的小朋友的队里，能够拿到更多球的唯一办法是什么？
就是抢篮板，
自强自玩，对不对？我去防守，要么我去断球，要么我去抢篮板， 你指望队友传球给你的话是机会非常小的，除非他被两三个人包夹，包夹他不一定能够把球传得出来，所以说
对，
你要等着队友去传你球，你可能全场就很少有机会能够拿到球，所以说最好的方法是你自抢自玩，对不对？
对
OK。 然后其实最近也去开始打篮球啊，就上次节目我分享那个小学中学开了，对不对？
对，
你去打篮球有几场什么有那个印象深刻的故事？
深刻的没什么，这最近
我跟你配合了，跟别人打了一次，对
对，就是其实配合好的话，你再投篮准一点就可以拿很多分。然后我印象最深是我们那边打篮球，有个人，他那个顾某啊，他体型特别那个壮，
对，
是特别
体重比我还要重。
对，就是他那个和别人跟打对抗，然后结果小巫见大巫，然后体会到了社会的险恶。
对对对，被我们一起打球的一个比他更胖的人，
对，
顶两下直接顶翻，还没顶两下，稍微的蹭了一下就翻了。
对，
他就他体型能够在你们那边是雄冠整个年级的，对，但是和成年人的胖子来比的话，还是。那哪怕他体重比我重啊，但是力量肯定是没有我大的。
对
对，
但是他有点虚，那有的他经常跑累了就下去一下，然后又上来。
对对，又上来。就是你也我带你也打了两场，一场是我和你一队，然后另外一个父子一队，对不对？那个时候你要就是可以感受到跑位啊，队友传球，你配合进球的乐趣。你跟我打的话，你肯定是比你和你同学打的话，那种得球的次数要高得多。你和同学打，跑出空位，首先别人看不到，其次的话，别人也传不出来。再一次的话，他可能都想自己去投。对不对？
他们有的人传，但传得特别慢。
对，
这种三个敌人逼你脸上了，他再传，
是的，
这种传都传不出去了。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说你和同学打一定要自强，自己抢，自己去抢篮板。
然后我们那个打篮球，就是他们一般就是那固定那几个人，因为他们他们有的说什么五一要天天在球场。
可以啊，
这什么时候去都能找到他们的。
可以啊，你可以要好的同学，你们就固定打。你说每次去的话，你们要三个人要好的，你就固定说，哎，我们三个人认识，我们就一队。然后你们三个人就可以慢慢的找到彼此之间的跑位啊，或者说你要鼓励他们多传球啊，是吧？
对，
然后就有默契了，你可以啊多传球，哪怕他不传球，你可以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投，你可以去抢篮板，对不对？就配合会有意思一些。
对，
当然也不一定说每次就要固定人打，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能力啊，就是你可以到野球场上任何的组合上场就可以去发挥去打。
对。然后灌篮高手就讲这么多。
是。我讲最后一个我自己印象深刻灌篮高手的一个地方吧。其实我也和同学说了，就是说灌篮高手到底讲的一个什么故事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我觉得就是人生就应该有一次奋力一搏的那个瞬间。比方说樱木花道在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和他那个教练说的啊，他说安西教练，你之前是曾经是日本的国手，所谓国手就是代表日本队出战的那种篮球选手，那你的国手代表日本出战的经历是你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那樱木花道说，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的时间就是现在，对不 对？可能我真的没有办法拿到冠军，或者说没有办法走上职业的道路，那这个瞬间和队友奋战的这个瞬间就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或者最值印象深刻的事情。那我觉得灌篮高手啊，对我来讲就是说一个人一定要不管在小学还是中学还是初中，还是在30岁40岁50岁60岁啊，一定要有一件事情是你奋不顾身的用尽全力去冲刺去拼搏的一个瞬间，或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不管是比赛还是跑步，还是做自己做的没有任何人知道的事情，就有一个这样一个让自己觉得自己真的是尽力了，然后去用尽全力的一次冲刺吧。然后我还和你分享过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就是最后樱木花道和流川枫的一个击掌。画面为什么经典的，因为如果看过漫画的人都一定会记得那个画面，基本上是在整个系列的最后一册的最后几页纸，那一册那一个画面是占了整个漫画的左右
两面
、就是非常震撼的一个机长啊，那个机长也是贯穿了整个故事的两个主角之间的一些情感的一个、算是一个总结的一个交代吧，非常震撼的一个画面，那在动画片里面这个电影里面也是复现的，然后那个机长之后整个故事就很快就收尾了。
嗯
，OK， 那这是我也想分享《灌篮高手》的故事。
嗯、
OK， 那后面还是要保持尽量保持更新啊。
嗯，
然后你也要多说，还是我说的，我估计整个加起来我说百分之六七十，你说了百分之七十没有，我说百分之六十，你说百分之四十，
嗯，
慢慢的增加到你各说百分之五十，然后你说百分之六十。
嗯 ，OK， 好。
三秒法则是什么？
就是不能三秒都两个人不说话。
对，我不说话，你一定要填满这个空档，
嗯、
好不好？
好
啊，下次咱们下礼拜六再见喽、
嗯，
礼拜六或礼拜天。
嗯，拜拜，
拜拜，
下期再见，
再见，拜拜，
嗯。